我们从那个创世纪21章啊，前面讲了以撒的诞生1到7节啊，以撒的诞生8节，孩子就渐长断了奶。好，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到20节，就是讲的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分开啊，然后神向夏甲的显现。22节到34节是讲的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来立约啊。好，把这两件事情呢，我们都要在今天呢把它讲完啊，因为这个星期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啊。我们看到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细笑这个词是有那个蔑视的意思的，它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当然，那个以撒这个名字的字根跟这个细笑是一样的，词是一样，但是它意思不一样，它这个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这句话是比较关键的一句话啊。撒拉很生气，很生气说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啊。那么，撒拉的很生气，肯定是带着血气的。就撒拉的生气，他一定是带着情绪，并且是带着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血气在那个里面的啊。那么，但是撒拉跟亚伯拉罕讲的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的原因，却是神借着撒拉的口宣告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里呢就要搞明白两件事情：一同承受产业，这个产业是指什么？我记得我在通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问过这个问题？长子啊，当然要承受产业，而且从长幼的角度上来说，以实玛利是长子。好，所以以实玛利当然是有份要承受亚伯拉罕在世上的产业的，这绝对是有份的啊，绝对是有份的。但是呢，这里呢，撒拉要求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是将夏甲和他的儿子现在就要赶出去，现在就要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家族当中承受地上的财物的这个产业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从撒拉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产业可能是比较多的，是指在地上的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句话，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啊，关于这个名字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这是上帝的旨意。这里的产业，在神原来所定的原则上来说，就非常清楚。为什么不能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因为唯有以撒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后面神就对当亚伯拉罕忧愁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来解释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属灵含义。他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忧愁？就是因为以实玛利从当时的习俗和法理上来说，他都是可以来承受产业的，清楚吗？好，所以亚伯拉罕他会忧愁，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啊。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神在这里分开来是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产业是指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指什么？不能同等的承受产业，这个产业是指什么？这个产业是我在通读的时候就问过，这个产业是指迦南地，不是，这个产业是指什么？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不是长子祖国，你不要搞错了，不是的。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福分， 所以神非常明确的对亚伯拉罕说，唯有以撒可以被称为你的后裔。OK，唯有以撒可以被称为你的后裔，而以撒作为你的后裔是要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分。同样，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我之前已经跟你们反复讲过了，在讲到12章、15章、11章里面讲，反复讲过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就是国度是这个应许的核心，而从这个国度这一点上分出三个方面：地土、后裔、君王。然后，这是亚伯拉罕要得的福分，但是亚伯拉罕要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OK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福分是要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使女生的还是撒拉生的？使女生的叫做血气之子，撒拉生的叫做应许之子。我刚才讲的，按照长幼的原则，我刚才说什么以撒是长子，按照长幼的原则，这个父亲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长子。按照长幼的原则和而且以实玛利确实是亚伯拉罕的血脉。所以，以实玛利是绝对有权利继承亚伯拉罕在地上的这些财物的，牛群、羊群是绝对有资格继承的。所以，当撒拉说要把夏甲的这样的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的时候，撒拉讲的这个产业一定是集中在地上的那些东西。但是，上帝在跟亚伯拉罕解释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明确，唯有以上才叫做是你的后裔，这是所以以撒和以实玛利就分开了。这一个分开就是在属灵上的分开。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知道新约两个地方的经文啊，第一呢是罗马书第9章6到9节，罗马书第9章6到9节啊，也可以把经文打上来啊。好，在罗马书第9章啊，在罗马书第9章6到9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的，唯独要从以撒生的啊，才要做他的儿，就他做他的你的后裔。当然，罗马书这个前提是讲到雅各和以扫的分开，但是这个同样适用在以撒跟以实玛利分开的啊。所以，罗马书9章6到9节强调的这个应许之子跟血气之子这样的一个分开，它强调的角度是在于这是上帝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而上帝的主权的这个特征，在雅各和以扫分开上极其明显，明白吗？上帝并不看父亲喜欢哪一个孩子，上帝也并不看谁的行为更好，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来拣选他自己的百姓的。那么这个在以撒跟以实玛利之间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很忧愁，亚伯拉罕觉得这一碗水很难去端平的时候，我到底对谁爱多一点呢？还是对谁爱少一点呢？当亚伯拉罕要用这种角度去评估怎么来做选择的时候，上帝说：“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不是你来评估的，不是由你来做决定的，这个权柄根本不在于你，而在于我。神讲得很清楚，你要将他赶出去，你要听撒拉的话，不是因为撒拉讲的是对的，因为这是我的权。”我就是要将以撒跟以实玛利分开，唯有以撒才能被称为是你的后裔。所以罗马书九章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对，罗马书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恩待谁就恩待谁。啊，那个我之前跟你们讲过，问题分三种，第一种是不能问的问题，比如说你这里就会问，那上帝的主权凭的是什么标准来拣选？这就是不能问的问题。这已经讲了，这是上帝的主权，那你就不能再去问你要凭什么标准来拣选，你不能为他，你不能对上帝的这样一个拣选做进一步的判断。他已经选了，他怎么选的？凭他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单单在他那里，100%在他那里，没有任何一点在你这里，所以你不能够去判断、去问或者去疑问，哎，上帝会有什么的想法？上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当你这么去问的时候，你就是在质疑上帝的标准的不公不义。这就是不能问的问题，这种问题连想都不能去想。OK，好，然后这个是 罗马书第二段当然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第四章。那么加拉太书第四章呢，从21节一直到31节，它有整个一大段讲到这个撒拉跟夏甲的这样中间的一个区别啊，讲到了血气生的啊，那个夏甲生的是血气生的，那个撒拉生的是应许生的。好，最关键的一段经文是28节到31节，可以把它也打在那个上面啊。听说了，哎，谁把它打上来？加拉太书4章28到31节，把经文打在那个板子上。这样的话，你们就不需要去翻了。OK，好的，加拉太书4章28到31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啊，记住这句话，就是加拉太书特别的角度。他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加拉太书讲的角度跟罗马书讲的角度不一样的。罗马书讲的角度是从上帝的主权的角度分开，就是要分开，谁是你的后裔，谁是要承受神与你所立约的恩典的，是上帝来决定的，不是由你来决定，也不是由他来决定，是由上帝来决定。那么加拉太书讲的重点是那个按血气生的和按应许生的儿女，当他们一旦分开之后，下面就是什么征战？下面就是什么征战？啊，所以你们我们常常我相信以前你们了解一些圣经的背景，就会知道以实玛利亚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呢，啊。当然，阿拉伯人是个非常混那个。里面的是非常混浊的，阿拉伯人并不是某一个单纯的一个民族。当然以实玛利是现在几乎所有可以被称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这是可以这么来认为的。然后你就会认为很多这种征战啊，中东的征战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征战与以色列人的征战。但是这样的认为本身仍然是狭隘的。因为圣经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了，谁是应许之子？不是仅仅以撒是应许之子，谁是应许之子？我们也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跟以撒一样。谁是血气之子？不是仅仅以实玛利是血气之子，按着血气生的。按着什么叫按着血气生的？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不是从圣灵生的，就是约翰福音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就是因着这样做他的儿女，而其他人呢是按照那个血气生的，按从亚当夏娃这个谱系当中下来。所以当加拉太书他讲的重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征战的必然性。我想再讲一遍，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段经文，它揭示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自己的旨意，他主权恩典临到谁，他就临到谁，然后他将他自己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而他将他自己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是不是把他们扔到一个桃花源里面去，然后呢，扔到一个保温箱里面去，把它保护起来？不是的，而是进到一个战场。同学们，很简单，这进到一个战场，这个战场是什么？就是按照血气生的，一定会逼迫按照应许生。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不要什么叫半吊子信仰的基督徒，往往只知道称义，不知道行义，只知道已经得永生了，而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你处于一个属灵上的战场。这征战的，你看征战啊，征战的这个主题在教会的讲台上现在讲的越来越少，一般讲到的也只是说跟自己的罪来征战，跟老我来征战，跟私欲。来增加，不是你要跟世界，你的对手是谁？是魔鬼和世界。你自己里面的私欲，只是魔鬼在自己身上做的试探的工作。从那个征战的角度上来说，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战争。我再帮你们稍微衍生一点点，为什么人会很容易接受这种论调，只会讲到，哦，我要与自己的内心征战，我每天要省察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的念头突然出来了，我就把它压下去。 这种念头，把这个当成是自己修，把这个当成是自己基督教信仰一种敬虔生活的最重要的实际操练。我说这是其中一部分，但这是小部分。但是把这种当成是最重要的实际操练，这种完全来自于异教。这就是中国的佛教的道教里面所谓的修身养性，这是完全来自于异教的。这就是中国化的，已经被中国化了。已经被中国化了，但是实际上基督教信仰讲的最大的战场不是这样的，最大战场是向外，最大战场是与魔鬼和他所有的差异的中间这样一场战。这一点跟我们后面讲的神与那个不是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立约啊是有关联性好，然后呢，那个回到创世纪啊，回到创世纪，然后夏甲就被驱逐了。夏甲就被驱逐，然后神第二次向夏甲显现，夏甲绝望了，夏甲被驱逐之后就绝望了，他觉得他的孩子必死，但是实际上神耶和华使者第一次已经向夏甲显现，已经跟他讲了，你在夏甲还没有生出一只马的时候就向他显现，但是夏甲这时候仍然是觉得，我的孩子肯定会死了。所以神呢就再次跟他说，不会的啊，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之前已经跟你讲过了，以实玛利也会得到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上帝的，不是在他的约中的祝福，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唯有以撒才是你的后裔，才能被称作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词就是一个专属名词，专门用在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福分的人的身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要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耶稣基督，就是要跟你他是与这个约相联系的。那个时间关系，我要讲的稍微快一点啊。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来立约啊亚。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来立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亚伯拉罕第二次跟亚比米勒来打交道啊。前面已经有过第一次了，主日已经讲过了啊。神也在异梦当中向亚比米勒显现，不仅阻止亚比米勒犯罪，并且让亚比米勒也有一定程度的悔改，并且也施恩给亚伯拉罕。好，那个时候的亚比米勒跟这里亚比米勒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好，22节，当那些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菲戈是他的军长，军长就是他的国防部长，掌握军队的，对吧？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与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要去想象当时的一个场景。亚比米勒来到亚伯拉罕面前，是亚比米勒主动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而且圣经很有意思，告诉我们听，不是亚比米勒一个人来的，他还带着他的军长一起来，这代表什么？他是要为自己壮胆的，就是军长的意思，就是他手上的最重要的武装部队，明白吗？就是亚比米勒现在站在亚伯拉罕面前。他觉得不带着一个军长放在身边，好像与亚伯拉罕以下面的谈话、下面的谈判不能够对等。亚比米勒为什么要被逼着要到亚伯拉罕面前，要与亚伯拉罕去谈判呢？原因很简单，亚比米勒自己讲了，叫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亚比米勒清楚的看到，当然这可能也包含之前的所发生的那件事情。神让亚伯拉罕也为亚比米勒祷告，所以亚比米勒作为一个外邦人，他清楚的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一般的人，有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呢在异梦当中向他说话的、向他显现的这个神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那么现在与我同在的呢，只有边上的军长菲戈，这是我可见的力量。当然，他们也有自己要自己本。那个本族去崇拜的神，但是很明显，他觉得自己的神是比不了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他要被逼着要到亚伯拉罕这里来跟他去立约。为什么亚比米勒要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看立约，你要对我起誓，你要对我发誓， 对我发誓，你要站在你的神的面前来对我发誓，发什么誓呢？不要欺负我，就这样。不仅不要欺负我，也不要欺负我的子子孙孙。等我死了之后，也不要欺负我的子子孙。亚比米勒是谁？是非利士人的王。亚伯拉罕是谁？是寄居在非利士地的寄居者。一个非利士地的王要跑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他说：“你以后不要欺负我。”就这个意思，懂吗？就这个意思。而亚比米勒为什么会要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亚比米勒觉得你的神好像比诸神都大，都更厉害，而且你的神与你同在。这是亚比米勒看到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带着军长飞鸽，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时候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但军长飞鸽说：“你不要欺负我啊，我曾经怎样的厚待你，我曾经也对你不错，对吧？之前也对你不，曾经怎样的厚待你，我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你也要照样厚待我和我的子孙和这里的民百姓，不仅是我的子孙，也要厚待我的百姓。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情愿其实。好，这个22节到24节就是整个他们立约的一个背景。背景不是亚伯拉罕要立约，是亚比米勒跑到亚伯拉罕面前要亚伯拉罕起誓，你不要欺负。而这时候很明显的，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时候的实力对比。如果按照丛林法则，如果按照丛林法则的实力对比，现在是谁强谁弱？你明白吗？如果按照丛林法则的这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现在是谁强谁弱呢？是亚伯拉罕强，很明显是亚伯拉罕强，亚比米勒弱。好，然后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呢：“我情愿起誓，就我愿意起誓，你要我起什么誓，我就起什么誓。这个誓言是什么？我不会欺负你，我的子孙也不会欺负你的子孙，我们一定会善待这里的民。”好，然后呢？25节是倒叙，讲到了从前发生一些，说从前呢，在他们起誓之前，他的仆人亚比米勒的仆人就已经霸占了一口水井，水井在当时是非常极其重要的资源，对吧？因为牧牛牧放放牛放羊都是需要水源，人生活需要水源，水井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级资源，战略就像现在的油井一样，是战略级。然后呢，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不然就不叫霸占了。这口水井一定应该是属于亚伯拉罕，但是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去了。然后亚伯拉罕为这件事情就指责过亚比米勒，然后亚比米勒马上说：“谁做这事的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所以从这个前后对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件事情上，亚比米勒是明显理亏的，就这口井一定是亚伯拉罕，不然他就不会承认。哎呀，我又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啊，然后亚伯拉罕呢也曾经指责过亚比米勒。好，你看到没有？现在22节到24节讲的是现在的事情，一位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跑过来让亚伯拉罕起誓，说你现在呢有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欺负我。然后呢，25节到26节呢，又记载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前事情呢，是亚比米勒的仆人已经欺负了亚伯拉罕。现在的是亚比米勒跑过来请求亚伯拉罕，你将来不要欺负我。但是在不久以前呢，亚比米勒的仆人曾经欺负了亚伯拉罕。好，现在你先不要看后面的经文。现在如果是你会怎么做？你懂这意思吗？现在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强弱力量的发生转化了。现在在整个某一个城市当中，现在力量最强的是教会，力量最强的不是市委书记和他的爪牙，是教会。然后现在市委书记带着公安局长跑过来，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呢，啊，你要你就你在这里聚会，但是你不要欺负我，懂这意思吗？你不要欺负我。聚会，你不要欺负我，不要欺负我这里的人。然后呢，在不久以前，1个月以前呢，你的教会呢刚刚被别人查封了，你的教会里的很多的财产呢又被别人抢了，懂了吗？现在就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呢，这个国防呢跑过来跟你说，你不要欺负我。那现在你会怎么做？ 懂吗？现在你们搞明白这个思路没有？这个背景搞明白有？现在你会怎么样做？明白吗？就是你会怎么样做？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前面已经做了，就是我情愿起誓，就是我是愿意起誓的，我绝对不欺负你，我情愿起誓。然后为了这个起誓呢，就是两人就彼此立约了。这个是立约，就是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这个27节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可能是立约的一种形式。可能是立约的一种形式。这个牛羊呢，这里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牛羊呢，可能是一种献祭。然后呢，大就是两个人在神面前来这样的一种启示。OK，所以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OK，我情愿起誓。但是你看亚伯拉罕做的第二件事情，28节，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你一定有概念啊，母羊羔是最值钱。首先，母羊是最值钱的，因为能生养小羊。第二，羊羔是很值钱，刚生出来的，7只都是母羊羔，都是母的。亚伯拉罕拿出7只来，七也是个完全数字，就是相当于什么？拿出这些牛群、羊群当中最好的一部分，拿出7只母羊羔来，拿出7只母羊羔来做什么呢？另放在一处。然后亚比米勒就搞不清清楚，就不明白了。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经上面就要来启示，说明下面亚伯拉罕的回答就非常重要了。亚伯拉罕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7只母羊羔，作为我挖这口井的证据。”这句话就非常重要。前面已经讲了，之所以讲了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他的水井，亚伯拉罕可以去指责亚比米勒，指责了亚比米勒，他说我都不知道，亚比米勒觉得理亏，说明这口井一定是亚伯拉罕的，这口井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可能是不是有些什么房产证啊，有什么样的过户手续啊，来证明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但是现在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他在这个牛羊的这个中间拿出7只母羊羔来，另放在一边，送给亚比米勒，说：“我送给你7只母羊羔，来作为什么呢？来作为我拥有这个水井的证明。懂这意思吗？啊，前面警察已经把你的教会的教产，把你们的楼房都已经夺了去，开了 KTV 了。现在呢，他们跑过来跟你说，你不要欺负我。”然后呢，你跟他说好的，现在呢，我拿出最珍贵的礼物，或者我再拿出100万现金来送给你，告诉给你听呢，作为你这个我拥有这个房产的证据，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不一定处处都贴切，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所以啊，他给那地方就起名叫做别是吧？别是吧是盟誓的井啊。然后他们在别是吧就立了约。然后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就回腓力士地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在别是吧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亚伯拉罕后面在别是吧住了很长时间。好，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告诉给我们听，神的儿女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从整个圣经上下文来说，上帝一定是非常悦纳的，就非常悦纳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作为的。为什么？因为下文马上亚伯拉罕就求告耶和华永生神，这就说明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是绝对做对的。从属灵的含义上来讲，是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么亚伯拉罕到底做了哪两件事情？第一，上帝的百姓与这个世界分开了，对不对？上帝百姓被拣选出来了，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将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拣选出来与自己来立约，神是与他的百姓来立约的，对吗？然后，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愿意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当中来立约的，立约包括这里的盟发誓立约盟约。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契约精神，它本身就是上帝设立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一种秩序的普遍恩典。我再讲一遍，人和人之间的所谓的契约精神，哪怕你问别人借了一个钱，写了一个欠条，这些都叫做一个契 约，一个公司跟个公司的合同，这都是一个契约。而这种契约精神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是人类社会结构得以稳定有秩序的一个普遍恩典。而这个普遍恩典来源于哪里？来源于神，也是与人来立约。当亚伯拉罕说我愿意与你来盟约的含义有两个含义。第一，因为上帝也是与我来盟约的，这是第一。而我和上帝的盟约当中，我们双方都会遵守这个约的约定。然后因着这个约的，我与上帝的约的框架，我也愿意与你来盟约。所以这个普遍恩典本身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的特别恩典，在这个世界上的显现。这就如同这个世界上现在的所谓的议会制啊，代议制政府，它本身就是神在教会当中的一种特别治理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显现。因为教会当中也是要这样的，教会当中也是不能一言堂的，一样，同样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这个盟约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施恩给亚比米勒。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如果要绝对公平，我跟你讲，如果要绝对公平，我刚才就是问你们会做什么事情。如果要绝对公平，你们一定会想到，现在我处于强势方，你处于弱势，我已经愿意跟你盟约，答应不欺负你，已经是很好了。你之前还要强占我的话，算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这就是你们认为公平。我们的叫抢、申报、道歉，你曾经欺负了我，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么做，明白吗？亚伯拉罕根本没有这么做，亚伯拉罕反而让一步，从一个强的，原来他完全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变成一个弱势，然后我不仅。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还要给你七只母羊，让你来受这个七只母羊，这就是原则，这就叫施恩的原则。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施恩的原则？因为很简单，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你们来看好啊，注意集中。下面讲一个关键点，因为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立约，我刚才讲的有一个重要前提，重要前提是神与亚伯拉罕来。神与亚伯拉罕人立约的这个形式啊，双方来立约，立下一个死约，双方都有责任，都有权利，都有义务。而这个约的形式变成一种普遍恩典，我们也可以与世上的人来立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的是什么约？恩典之约，懂了没有？神与亚伯拉罕立的是什么约？恩典之约。同样，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人要相处的原则是什么？恩典。宁愿吃亏，所以我常常不是之前跟你们开玩笑说，你这个世界上的人总要骗你的钱，总要抢你的钱，他要骗，他要抢，那就让他骗，让他抢，有什么关系？让他占点便宜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个世上一切的东西是他一切所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后面亚伯拉罕可以求告耶和华永生神，他有的是谁？他有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他的赐。这件事情，圣经当中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啊，我记得我之前在圣经通读的时候，在每3章3章解释的时候，我就在这一段我就解释过，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则，一般的基督徒在现实情况当中去处理，完全不是按照这些原则去处理。我们讲教会或者说神的百姓已经被世俗化，是指什么？第一，你追求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东西，你只以今生为你的福分，这是第一。因为你只以今生为你的福分，你根本轻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你的恩典，所以你凡事你的价值观，这个世人没有任何人，世人以什么东西计较什么的，你也以什么东西计较什么。世人觉得失去了什么就受到伤害，你也是失去什么就以这个为受到的，就这样，清楚吗？好，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丛林法则，你死我活，你多我就少，是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亚伯拉罕的法则是什么？是恩典的法则。当然，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法则，将来要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就要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一种恩典的法则。基督徒什么叫做要爱人如己？这个爱就是 是要让别人得益处，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得恩蒙恩，受到恩待。这个恩待是指什么意思？恩待就不是恩典，就不是工匠，明白？不是你为我做了什么，我要给你什么样的工匠，并不是，而是恩待，我愿意多给你，没有问题的，多给就可以，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就基督徒一定要操练这几个，一定要操练多给。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的福，而这个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失去的其他的方面，一点价值都没有，其他方面是没有任何价值。好，从人的层面来看，感觉到亚伯拉罕宽容大度啊，善良谦和，这些是从人的角度。但从神的角度上来讲，亚伯拉罕知道他承受的是恩典之约，这是核心。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承受了恩典之约。我们为什么会？去啊，是我们为什么会去爱人如己？他不是从道德层面的修炼，是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OK，清楚吗？好，这一段啊，跟刚才前面的应许之子跟血气之子是一样的，所以血气之子会来逼迫应许之子，但是应许之子，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是与他们分开来的。分开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于他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丛林法则去做事情，我们是按照恩典的原则去做事。好吧，所以我们如果自称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自称已经是蒙了上帝的恩待，但是我们若不愿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就是。显出我们好像我们是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把21章结束了啊，21章结束。